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五，农历6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向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我国夏粮总产量达2994.8亿斤，夯实大国粮仓根基。
李强同埃及总理会谈。
赵乐际会见韩国国会副议长。
蔡奇出席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丁薛祥会见美国前财政部长。
2025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继续上调 2%。
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首次均超15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 75.2%。
俄方称对乌克兰军用机场和军工设施发起大规模攻击，乌方称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历史昭示我们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都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互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迫切需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为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希望各位代表深入交流，凝聚共识，为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不同文明和和共生贡献智慧和力量。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主题为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共同主办。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严守耕地红线，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积极克服旱情等不利因素影响，全国夏粮实现稳产丰收。2025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持平，夏粮产量2994.8亿斤，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在安徽利辛县，随着今年的新粮源源不断被收入粮仓，一座占地262亩的省级粮食储备库顺利完成收储夏粮。高于市场价的政策方案让农户吃下定心丸。目前这座粮库已累计收购小麦近3万吨，惠及农户近1000余户，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有力调动了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除此之外，各地都在通过多种方式，包括广泛建立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体系等，开启助农增收新引擎。2025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9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20个播种面积增加，其中安徽、河北、山西、四川分别增加17.5万亩、15.1万亩、11.2万亩和10.8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分析，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与国家一直强调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直接相关。
各地坚决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耕地保护和用途管控。今年国家进一步健全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体系，稳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投保面积，启动实施中央统筹下的粮食产销区省级横向利益补偿。
作为农业大省和主要粮食调出省，河南省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任务。今春以来，河南持续高温少雨，旱情对粮食生产造成一定影响。当地通过维修机井、整治沟渠、开闸引水、做好帮扶等措施，因地制宜抗旱保粮。坐落在平顶山市夹县唐街镇唐东村的全国第一座横压喷灌工程服役超40年，如今借助智能化管理平台精准调度水源，为灌区4万亩农田解渴，成为当地农户小麦增产的坚实后盾。夹县横压喷灌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刘少伟：
今年利用滴灌灌溉的小麦千里种能增加5%到8%，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能增加30%。
近年来，河南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808万亩，占全省农田的78%。不仅是河南，各地都在多措并举抗旱保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抗旱减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夏收春小麦、薯类、豆类等低产作物面积有所调减，高产作物冬小麦面积略增，结构调整也有利于稳定夏粮单产。整体来看，2025年全国夏粮单产每亩375.6公斤，比上年增加0.1公斤，基本持平。宋永军强调，
2025年我国夏粮实现稳产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了有力支撑。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7月10号在开罗会见埃及总统塞西。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埃关系蓬勃发展。中方愿同埃方以明年中埃建交7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不断丰富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埃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持续迈进。中方愿同埃方密切沟通，推动尽快平息加沙战火，缓解人道主义危机，防止冲突外溢升级，为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懈努力。塞西表示，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埃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7月10号在开罗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发展对埃关系放在中国中东外交的优先位置。去年，中埃共同庆祝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两度会晤，为中埃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明年我们又将迎来两国建交70周年，在这承前启后的重要时间节点，中方愿同埃方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加强战略对话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努力相互成就，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埃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促进投资合作扩容增效，推动双边贸易优化发展，拓展新能源、电动汽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落实好改善民生项目，打造更多合作亮点和经济新增长点。加强人文交流互鉴，深化文化、旅游、媒体、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进一步筑牢两国友好合作的民意基础。中方愿同埃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密切协调配合，维护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贸秩序，捍卫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促进中东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马德布利表示，在两国元首引领下，埃中关系发展势头强劲，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贸易、基建、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电子商务、绿色低碳、发展援助、金融、卫生等领域合作文件。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韩国国会副议长李学勇。 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李在明总统就职后第一时间致贺电并同他通电话，就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迈进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韩方一道，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增进理解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韩国国会密切往来，发挥中韩立法机构交流机制平台作用，加强沟通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李学勇表示，韩中建交以来，两国政治、经济、人文等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韩国国会希望同中国全国人大深化交流机制合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做出贡献。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昨天下午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蔡奇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此次会议，专门发来贺信，贺信站位高远，思想深邃，为接下来的文明对话指明了方向。两年多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热烈反响和积极呼应。全球文明倡议强调文明是多样的，主张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强调文明是共通的，主张同心同德，大道同行，强调文明是发展的，主张知所从来，民所将往，强调文明是包容的，主张对话合作，相知相亲。蔡奇指出，全球文明倡议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要义是求同存异，和和共生。两年多来，全球文明倡议的理念主张日益成为全球性共识，并不断转化为生动探索和实践。蔡奇强调，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仍然任重道远。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我们要共同加强发展道路的多样化探索，不断丰富人类文明形态，要共同加强文化传承和创新，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事业发展，要共同加强各国人文往来，努力营造和谐共生的交流互鉴氛围，要共同加强平台机制建设，推动构建多元立体的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开幕式。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丁薛祥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应约同特朗普总统通话，两国元首达成重要共识。中美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合作，有利于中美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可以造福两国惠及世界。中国是当前动荡世界的最大确定性因素，希望美方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发展互利稳定的经贸关系，共同承担大国责任。欢迎保尔森基金会和美国企业来华开展合作，为促进中美互信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保尔森表示，美中关系事关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双方应加强沟通，增进互信，他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本台消息，第二届兰花奖颁奖典礼昨天在京举行。兰花奖旨在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表彰奖励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文基础做出突出贡献的国际友人和机构。保加利亚的伊琳娜·博科娃、塔吉克斯坦的拉希德·阿利莫夫、法国的马克西姆·维瓦斯等九位外籍人士和美国的费城交响乐团获得本届奖项。获奖嘉宾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今天，增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凝聚国际社会合作共识，需要鼓励更多文化使者以文为媒，增进了解与友谊，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的美好画卷。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2025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明确从今年1月1号起，为2024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2024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抓紧组织实施，尽快把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发放到退休人员手中。此次调整继续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调整方式，重点向养老金水平较低群体倾斜。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伟表示，
定额调整呢，主要是体现公平原则，就同一地区各类退休人员调整标准一致。挂钩调整主要是体现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与退休人员本人的缴费年限和基本养老金水平相挂钩。适当倾斜主要是体现重点关怀，对高龄退休人员等人群可以适当的提高调整水平。
从当前的各项数据来看，我国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有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2024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7.5万亿元，基金支出6.8万亿元，当期收支总体平衡，略有结余，基金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不仅如此，我国还储备了一定规模的养老保险基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表示，
去年年底了，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就7.1万亿元。同时呢，我们全国社保基金已经超过2.6万亿的战略储备，对于保障未来有很强的支付能力。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市场延续良好态势，产销量均超过1500万辆，多项经济指标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一至六月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1562.1万辆和1565.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5%和11.4%。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696.8万辆和693.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41.4%和40.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4.3%。出口方面，今年一至六月份，汽车总体出口308.3万辆，同比增长10.4%。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在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带动下，内需市场明显改善，对汽车整体增长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新能源汽车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持续拉动产业转型升级，出口量仍保持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迅速，中国品牌销量占比保持高位。
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叠加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有助于拉动汽车消费增长。
边小斌生前担任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他始终秉持司法为民的理念，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为群众排忧解难。2023年12月，边小斌在执行案件现场勘查任务时不幸因公殉职，年仅49岁。总台记者孙莹、丁然、王昭顺报道。
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这是边小斌工作笔记上写的一句话。2023年12月14日，他刚庭外调解了一起租赁合同纠纷案，就坚持同办案人员一起去仪征市区一处停工多年的工地现场勘查。这个项目的开发商正申请破产重整，此前他多次调解相关纠纷。时任仪征市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厚良说，
陪同办案团队就勘察现场，就是希望把这个问题往前推，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他就永远把自己摆在当事人那个位置去考虑问题，换位思考。用他自己说吧，就是我们办每一个案件，事实上就是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如同我在打官司，如我在诉。
现场勘查过程中，一处防护板突然断裂，边小兵从高处坠落，不幸殉职。 扎根基层司法一线29年里，他经手办理的1000多件案件无上访、无投诉。仪征市人民法院行政装备科副科长阚超回忆，
卞院长去世前一天晚上给我打了电话，问我司法救助还有多少钱，然后他提到司法救助最近两天会上会研究，研究一旦通过之后，我们财务需要赶快将救助资金发放给当事人，因为再小的钱对当事人来说可能是他救命生活的钱。
边小兵坚持法如山，民为天，让当事人不仅感受到司法的专业公正，也感受到司法的温度。7月10日，追授边小兵同志称号表彰会在江苏南京举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追授边小兵同志全国模范法官称号，中共江苏省委追授其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今天播出《烽火淞沪，英魂长存》，采制总台记者宁婉婷、徐明佳。
1937年8月。中国军队第88师524团团副谢晋元给妻子写了一封家书，日内即将率部进入沪苏参战，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质也，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也，家务一切之措施，劳亲担负全责。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既有对家人的殷殷嘱托，更有赤诚的爱国之情。
1937年8月13号，震惊中外的813事变爆发，淞沪会战开始。抗日英烈谢晋元孙女谢俊说，上战场前，祖父和他的战友都抱着殉国之志。
祖父在心中对祖母表达了他要上战场前，他自己和800壮士们已经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
上海抗战研究会副会长马军，
918以后，这个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侵略中国，所以中国民众，特别是中国军人当中啊，都产生了我们要为国家的生存，要跟日本帝国主义拼命的想法。
10月26号，大厂失守，战局急转直下。当时，88师师部所在地4行仓库成了上海中心城区最后的堡垒。524团团副谢晋元凭借仓库的有利地形，沉着指挥，屡次挫败日军抢攻。为迷惑敌人，守军对外宣称建筑内有800人，外界敬之为800壮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志良说，800壮士孤军奋战，激发了当时各行各业人们的抗战斗志。
上海市民啊，积极的增援，比如说食物啊等等，都悄悄地运到4行仓库里面，甚至于还传递情报。
中国军队同仇敌忾，斗志昂扬。面对武器装备精良、穷凶极恶的30万日军，坚守上海长达3个月。
这一张就是历史照片，我们看到的大的炮弹孔，还有一点小小的点点。
为了将抗战精神传承下去，上海4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内有一面英明墙，在一块块突出的展板块上，以胸标的方式白底黑字写着354位战士的姓名、番号和军衔，但墙上仍有一些仅标注了88师番号或留白的地方，这是为尚未找到姓名的800壮士所留。马佑炯馆长说，无论多难，寻找战士姓名这件事不会停。
寻找800壮士姓名这件事呢，虽然难度非常大，我们还是会坚持做下去的。这也是对抗战精神传承的一个方面吧。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7月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突破1000亿件，比2024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35天。如今，我国快递业拥有专业物流园区超400个，营业网点 41.3 万处，基本建成了覆盖全国的快递网络。
自然资源部昨天透露，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发现矿产地38处，同比增长 31%， 其中大中型25处重要矿种找矿取得重大突破。截至目前，绝大多数矿种已提前完成14五找矿目标任务。
全国妇联等16部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要求各地各部门通过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开展少年儿童安全自护教育活动，强化家庭教育指导，加强暑期托管服务和结对关爱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在过去一天中，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和军工设施发起了大规模攻击，预定目标均已达成。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发布战况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1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3个俄军人员武器和军事装备集中区、2个无人机控制点和2个指挥所，摧毁了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无人机等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此外，基辅市市长10号表示，基辅遭受了来自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导弹联合袭击，给基辅市内6个地区带来不同程度的破坏。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0号发表声明说，过去一周以军持续在加沙地带南部开展军事行动，打死了数十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拆除了130多个军事设施。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10号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7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此外，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10号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将继续禁止与以色列有关的船只通过红海、亚丁湾和阿拉伯海。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最新发布的报告认为，全球原油需求增长趋势至少将维持到2050年。全球石油需求2024年为日均 1.037 亿桶，到2050年将达到日均 1.23 亿桶，期间增幅 18.6%。 不过，国际能源署上月表示，预计全球石油需求将在2030年后开始下降，主要原因是电动汽车普及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增长。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首府康科德市的联邦地区法官拉普兰特10号作出判决，再次阻止特朗普政府实施其在1月份出台的旨在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拉普兰特宣布的初步禁令将暂缓7天执行，特朗普政府在此期间可以提出上诉。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王东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